这个感谢主，虽然今天人很少，因为很多人去这个 Camrose 夏令会，所以他们去那边参与侍奉。但是感谢主，也很多人虽然不在出城，但是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一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我要讲的是生命与侍奉。其实这一节经节呢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两处经文，跟我们待会儿要读的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经文，对我们来讲，在教会，我们生命是能够在侍奉中彰显基督的生命，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侍奉也就可以更加的荣神和义人了。那大家知道，最早原来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建立了会幕，然后会幕是一个殿的雏形，所以当会幕建造完之后，紧接着这个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所罗门所建的殿也被拆毁了，以色列百姓被掳抛到外邦地区，然后等到他们这个归回之后，他们在当时所罗巴伯就是当时犹大省的省长，还有当时的祭司耶稣亚，他们呢这个还有借着先知以利祭司这个以斯拉，还有尼西米是王的九正等等，他们这些人呢，然后神又差派其他的先知，比方说像这个哈该，像撒加利亚，一起来鼓励以色列百姓重新把神的殿重新的建造。所以当时他们建造归回之后，回到犹大地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以及圣殿，虽然圣殿的规模不如所罗门王的规模，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殿建起来以后，当时有许多人要么是哭了，要么是在那里欢喜快乐。好，等这个殿之后，我想长话短说，后来以色列整个百姓他们整个被掳，所以这个国家呢，就这个一直到这个400年的，也就是新约跟旧约的沉默时期，我们都看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呢，他们似乎在殿也好，约柜也好，都已经怎么样呢？已经都似乎都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但是我想，神要借着这个殿，或是这个会幕，最重要是带给以色列人，也是带给今天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真正要建的不是物质的殿，神真正要建的是我们的身子。那我想呢，当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你特别注意，在巴勒斯坦当时有个希律王，他们为以色列人为犹太人盖了一个非常雄伟的殿，这个殿呢花了46年的时间才盖成。这个殿有多大呢？这个殿大到非常的震撼。在座谁有去过埃及的金字塔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谁有去看过？哦，那个OK， 张维明去过哈，埃及的金字塔，我想张维明可以为我作证，它一块石头有2500公斤重，它每一个石头跟石头之间契合的非常的就是 hermetically sealed， 就是非常的密不透风的，那个技术是非常的好。金字塔一个石头要2500公斤重，希律王为犹太人盖的那个殿花了46年盖，那一块石头有多少重呢？有5000公斤重。那你可以想想看，那比埃及金字塔要更雄伟了。那个石头一块接着一块，就好像什么呢？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，就像这个东西，它一个接着都每一个石头都是方方正正的，中间是用金子契合起来的，所以密不透风。盖得非常的好，那个殿大到它的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那个 curtain 那个幕啊，那个帐幕啊，就要300个人才抬得动，可见那个殿有多雄伟。这样一个雄伟的殿，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？我三日之内把它拆毁。然后耶稣说他要用他的身子来建殿。那我想我们来看一下，各位就可以知道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二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预备，来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耶稣说三日，要这个意思是说他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会幕的预表，耶稣基督是罗马是所罗门王建的那个殿的预表。那这还不打紧，耶稣基督不但用他自己的身子成为神的殿，耶稣还要使你跟我，凡是信靠耶稣的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我们也要被建造成为神的殿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岂不知所以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的身子就圣洁。我想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从芝加哥来，芝加哥有个很有名的什么 tower， 知不知道？ Sears Tower， 不过现在那个已经改名了，现在不叫 Sears Tower， 现在叫做 Willis Tower。 Willis Tower 有100多层，在地面上你看到是100多层，在地底下它有7层，非常的深。那这个地基是打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它的建材全部是钢架，架起来非常的雄伟的一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芝加哥，你可以去看看，它在顶上大概90多层的时候，它特别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，全部是用玻璃的，让你可以站在悬空，站在看整个芝加哥这样子。那这个建材是非常的重要，而且它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对于这个怎么讲呢？我们稍微来看几处的经节，好不好？第一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你这受困苦，下面以弗所书二章，我们一起来，预备，来。并且彼得前书2章5节，来，你们来到，哎，好的，再来。下面启示录21章，预备，来。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再下来，拿着7个金网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新妇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在下面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，好，第八，我想时间的关系就看到，你看到他所有的这些建造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市，用各种的珠宝，各种的这些最宝贝的这些石头所砌成的。好，那么到底圣经这些讲的是什么呢？我想从今天的讲到的经文， 以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，我们已经可以思想出一些端倪，就是非常重要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不管是所罗门王，不管是摩西所建的会幕，所罗门王所盖的殿，以及耶稣基督所他自己用他的身子成了神的殿，然后我们在基督里的我们的身子也成为神的殿，然后请注意到了最后新天新地，看见新耶路撒冷城由天而降，然后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等候丈夫的心腹。那到底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指谁呢？就是指你跟我。也就是说，天国的那个荣耀的城，那个真正荣耀的殿，不是物质的殿，那是一个属灵的殿。它不管你所谓的洗耳翡翠玛瑙什么这些东西，是你要记住，不是指这种物质的东西，它实际上是用人的逻辑理性所能够理解的，所能够描绘的最好的、最宝贝的、最漂亮的东西，来描绘一个属灵的抽象的一个概念。实际上在天国里面是没有物质的，所以不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，只不过是用物质的东西来描绘神的殿的荣美跟那个圣洁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由天而降，它是等候丈夫的心腹，意思就是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，我们将来都要成为那个宝贝的活石，是被神用来建造成为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城荣耀的殿的这些材料。所以神在你跟我的身上在琢磨，在切磋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同活石，有没有？彼得前书二章，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。什么是活石？请问这个是不是活石？这是不是活石？这能不能拿来盖房子啊？请告诉我，可不可以？你看，请各位看这个墙壁，是不是都是石头？这个石头一定要把它怎么样？琢的怎么样？都能够要像这个样，然后才能够一块放在另外一块上。假如石头是这个样的话，没有办法一块放在上面，那这个房子就建造不起来，神的殿就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什么？都是化石，不是活石。什么叫化石？化石什么意思？化石是没办法，太古老古旧了，都不能动，动不了。你想要切，把它切平，切不了，也不可能去切它。所以呢，这种石头不能够盖房子，你一定要把它凿成方方块块，都凿成这样。如果一个石头是像这样有棱有角、凹凹凸凸，那这个石头是不能够立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那这个殿就没有办法盖起来。而我们又是那个石头，原来我们的本性都是罪性，我们的里面有许多的凹凹凸凸的，很多的棱角，也许这个棱角是什么？脾气大。也许那个棱角是什么？自我中心。也许那个棱角又是什么？贪婪。那个棱角又是什么？自私。那个棱角又是什么？骄傲。所以神要把我们建立成那个荣耀的圣殿，神，我们又是那个活石，神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去什么？去琢磨，去什么？去把它该切平的切平，该削平的削平，把这样的石头把它削成像这样的石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，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而我们是什么？被建造那个殿的材料都是以房角石为根基。然后这是刘国梁，这是李昭明，这是 某某人，这是每一个人，我们就被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、圣洁的、荣耀的殿。这个殿就是将来约翰所看到的从天而降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，是等候丈夫的心腹。丈夫是指谁？指耶稣基督。那是一个荣耀的新天新地的神的殿，所以神在你我的身上切磋琢磨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要像一个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不再是像这样子的生命，而是像这样子的。这样如果这块石头是我，下面一块石头，不管是李昭敏，是 王忠良，是刘国梁，任何一个人，我就可以跟他怎么样，可以跟他怎么样，在主里面同心同工。否则的话，石头一个碰上，那一定这个，而且声音很大。你注意好，神的话都非常宝贝。后面我们再会看，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我们都是在房角石上面被建造的每一块活石。请注意，在教会里面，如果要同心配搭侍奉，必须我们先被神琢磨雕琢。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来是要什么？服侍人，而不是要什么？被人什么？被人服侍。注意，什么叫做服侍人，而不是被人服侍？如果你我带着血气在教会侍奉，那一定是一天到晚吵杂。为什么教会常常有争执？一开同工会就吵架了，为什么？自我太大，没有人愿意被神雕磨成这样的石块。如果是被神雕磨成这样的石块，石块在石头上四平八稳，不会什么，不会发生争执，不会有吵杂。所以难怪马太福音耶稣马太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不争竞不扰攘，在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耶稣是愿意把自己身段放下的，他愿意为了父神的缘故，他愿意怎么样降卑自己，他愿意屈就那些卑微的人。耶稣愿意为了父神的旨意，他自己甘心受苦被琢磨。其实耶稣是上帝，他不需要被琢磨，但是他在人性里面，他愿意给我们立一个榜样，就是知道人性中的败坏自我，人性中许多的棱角，许多的凹凹凸凸的，都需要被神来修剪磨平，成为这样子的石头。所以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房角石，他是那荣耀殿的房角石，我们是每一块活石要被建立成那荣耀的殿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特点。第一，那就是各房都要与房角石保持美好的关系。假如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，耶稣基督这是房角石，我们都要先立在房角石之上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石头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跟耶稣先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是很重要。第二，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房角石，都是一块石头，所以各房与各房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和配合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各房跟各房，也就是这块石头跟这块石头要能够密切的配合，先必须是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上，跟耶稣必须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。这样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就不会发生摩擦，同工之间也不会发生摩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先被主耶稣雕琢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出基督的生命，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就不会跟人家发生摩擦了。这是很重要的。 所以这样的侍奉，因为是生命的侍奉，就有个美好的契合，就能够和谐，就能够在基督里面合一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建筑物能够被建立好，它是因为什么？不同的个体能够跟其他的个体，一块石头跟另外一块石头能够契合，一块石头可以跟另外一块石头能够配合得很好，这样这个建筑物就被建立起来。所以这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整体，它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在里面互为肢体，你是一块活石，我是一块活石，大家能够像这样子契合得很完美，这样就彰显出基督的荣美，这个建筑物就成为非常美观的一个建筑物。而这个建筑物我刚才在讲了，不是指物质的，乃是指什么？这些东西你看好像是物质的，什么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翡翠、玛瑙，那其实都是用人能够理解的概念去描绘神的殿的那个荣美跟圣洁。但实际上神的殿绝不是用物质的，乃是指什么？我们，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琢磨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，是一个真正的活石，然后神的殿才被建立起来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要把神的殿建立起来，首先在我们教会来建立，它是一个完美的契合，是一个和谐的配搭，是一个谦卑的侍奉，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摆上，大家都愿意成为这样的一块石头被神来琢磨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神来琢磨，我们永远是这样子，那就有棱有角，那一定碰到人家也没办法跟人家像这样子契合在一起。所以为什么教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不是叫你来迁就我，也不是叫我来迁就你，我们是彼此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被琢磨，然后被怎么样？被雕塑，我们就愿意彼此来契合，彼此来配搭，彼此来同心。所以不是以你的看法为看法，也不是以我的看法为看法，乃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以神的看法为看法。当我们都愿意遵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那块活石了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们一起来读这，预备来。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好，就读到这，神的教会被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。注意哈，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，我们就是那个建材，那块活石了。所以借着这样的联络和合一，使各房联络的合适，就渐渐成为主的殿。感谢主。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明白，你我就是什么？活石。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房角石。好，也因此请注意，不但你我的身子本身是神的殿，请注意，我们每一个个人从大的 picture 来看，我们也是神的殿所建造的一块材料。所以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也是那个活石。既然是那个材料，既然我们是那个活石，那么我们就要注意，先在山上被神来琢成那个活石。我们来看列王记第六章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非常重要的经节。我们一起来读，慢慢的读，预备来。建殿，山上琢成的石头，建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再读一遍这一节经节，预备来。建殿是用山中琢成的石头， 建殿。这是讲到所罗门王建造那个殿的时候，当时每一块石头，注意好，都要用锤子、用斧子把它怎么样削平、削成这样，而且是在哪里削的呢？注意怎么说，山上，在山中琢成的石头。为什么在山中呢？这个如果你去看背景就懂了。你看出埃及记，按照山上的样式。什么叫山上呢？为什么要在山上？耶稣基督他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把门徒带到山上，然后神才有话语颁布下来。摩西，神要到他到西乃山上，他就可以听到神颁布话语给他。所以你记住，一个人必须在山上先被神来琢磨。什么叫在山上？一个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面对面。一个人必须灵修，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。当他到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就像摩西当时在山上，就像耶稣基督带着十二个门徒当时在山上，他们才听得到耶稣基督宝贝的教训。摩西到山上，神就颁十诫给他。所以当一个人到山上的时候，他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在他的生命中去把他的灵角把他怎么样琢成一块活石，然后这个活石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活石就可以被神雕琢成这样，它就可以建造成为神的灵宫。如果他不愿意被雕琢，他没有办法被建造。这个石头能不能建在上面呢？能不能？当然不能嘛。那这个宫，这个神的殿怎么建造呢？今天我们的生命太多的棱角，太多的什么啊，太多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是不是肯让神来雕琢？神说，如果石头不在山上被雕琢，等到这个石头被抬到山下真的要建的时候，一发现建不起来了。能不能建？不能建。那怎么办呢？为了要建，那就从在山下来干嘛，琢雕锤打，那就太大的噪音了。你看见他怎么说，锤子斧子和别样的铁器的响声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今天教会一个真正爱神的人，他一定是保持沉默的。他不会说，我有讲道的恩赐，所以你一定要我讲道。他不会说，我有教导的恩赐，所以你一定要我教导。如果你今天不让我教导，我就离开教会。你今天如果不让我侍奉，我就如何如何。那他就是响声太多了。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是安静的，就像耶稣，他不增进不扰攘。马太福音第12章第16节吧，他不增进不扰攘，街上也听不见他的声音。但是今天在教会，我们看到大家都用侍奉，可是都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肉体在侍奉，凭仁义在侍奉，凭血气在侍奉，也因此就带来许多的什么噪音呢？有没有噪音？教会吵吵闹闹，谁也不服谁。但是一个生命被雕琢，被神仙雕琢的人，他的侍奉一定是安静的。他的侍奉就算是被人批评，被人看不起，人家甚至不要他侍奉，他也仍安静，不增进不扰攘，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他是默默的。这叫做生命。有这样的生命出来的侍奉一定是荣耀神的，彰显出神的殿的荣美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，他一定是吵吵闹闹，吵杂得很，那彰显不出神的荣美。而且跟同工之间，跟弟兄姊妹们之间，跟牧者一定发生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声音？什么？这个还不够，这个声音还不够，要这样子。哇， 一块活石不会像这样的，活石一定是很坚固的，像这个活石是绝对坚固，你怎么打它也不会这样。好，亲爱的姊妹们，神的话是再清楚不过，神的话也真的是激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。如果我这块石头太多的凸或凹或是棱角，那么我就妨碍了另一块石头，我们就不能够被建造。我不但妨碍别人，我自己也羞辱了神的名。所以神要我们成为一块被雕琢的活石，让神的殿在我们这里被建立，不但在教会，亲爱的姊妹们，包括在家庭，在你的婚姻里面，在你的职场上，神都要切磋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的这些棱角，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活石，荣耀神的名。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既然是活石，我们里面的旧生命、血气、肉体、情欲、败坏，这些都要让神来琢磨。如果不被琢磨，我就是出来侍奉也不荣耀神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在美国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台上人模人样，他很会领诗，他很会唱歌，他也很会领会，他也很会祷告。可是这位弟兄，当他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中，周一到周六，他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弟兄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表现得很属灵呢？是因为他要得人对他的肯定，他要想在教会发挥他的舞台和空间。因为他在公司里面，他自己总是中国人受到一些歧视，所以他想要在教会里面被人肯定，他愿意用外表的方式让人家觉得他很如何如何，但实际上他是太多有棱有角。结果这个弟兄出了非常大的问题，不但在教会里面，连他的婚姻都出了问题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你我既然是这块活石，我们必须先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，我们才能服侍人，也才能服侍神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耶稣讲的意思有很多层意思，最重要的一层意思是，凡是一个基督徒必须接受耶稣基督，透过顺服他，使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把棱角除去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建立神的国度，我们没有办法建立神的教会。其实说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带着血气侍奉，带着老我侍奉，带着旧生命侍奉？每一块石头要怎么样能够接在别的石头上，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首先必须先接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节，六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，一概用香柏木遮蔽，上面刻着野花和初开的花。我们再读一遍，预备，来。列王记上六章是讲到所罗门王建殿的这个过程，每一块石头要建成雄伟的殿，除了要在山上先被琢磨，被锤子斧子来琢磨，就是神的锤子神的斧子来琢磨，使我们像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活石，不能拿到山下来才来锤。除此之外，建殿的时候，每一块石头，我们这个石头是不是显露在外啊？是的。但是所罗门王所盖的那个殿，石头通通被香柏木说什么包装起来，你看不见石头。什么意思？在教会，你我侍奉是要凸显自己，还是要凸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？ 香柏木是预表十字架木头，耶稣基督馨香之气透过我这个不配和卑微的这块小石头，是隐藏在十字架底下的。耶稣基督让人家透过我的侍奉看见的是耶稣，闻到的是耶稣的香气。香柏木非常的香，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光滑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那个生命的代价，被挂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把我们的败坏、老我、旧我通通除掉。不像其他的宗教是说靠自己来修炼，不可能靠自己修炼，因为我们的罪性，我们没办法靠自己修炼，唯有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。只有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我里头，我们愿意顺服，又靠着圣灵使我们的生命被琢磨，成为耶稣基督那个像那块石头一样。耶稣基督是磐石，是房角石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像被琢磨，像耶稣那样的生命，我们才可以被神来建造，成为那荣耀的殿。像碧玉、玛瑙、翡翠、红宝石、蓝宝石那般的美丽。当这个石头所罗门王在建的时候，它完全不显露，整个被香柏木所遮蔽了。但是亲爱的姊妹们，你又看见一节经节，魔鬼心不甘，魔鬼要在那做破坏的工作。魔鬼除了要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们来看魔鬼还做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来看诗篇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，他们竖起了自己的旗为记号，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，圣所中一切的雕刻的，他们现在用斧子、锤子打坏了。这是魔鬼的工作。魔鬼就喜欢教会闹哄哄的，他拼命敲打，然后呢，要把神所琢磨出来的活石，把它什么样，打成这样断裂。魔鬼就是要破坏神的教会，魔鬼就是要破坏我们同心，魔鬼就是不要我们彼此相爱和谐。所以圣经约翰福音 神说，那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而耶稣基督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魔鬼今天他无所不用其极，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，所以他用尽吃奶的力量，他一定要做各种破坏的工作，从许多角度他要做破坏的工作。所以魔鬼，你看到刚才读的诗篇，他用斧子、锤子来拆毁圣殿的工具，他用这个来做一切破坏的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不容恶者魔鬼。有一天，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英国的这个布道王子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我相信是神给他看见的。他在一条街道上走路，两旁边都是在英国，注意哈，是基督教的国家，三步 一小个教堂，五步一个大教堂，所以沿途全部是 教堂。他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他看见每一个教堂顶上都有小鬼、小魔鬼在上面呢，在教会的天花板顶上。然后呢，他看到每一个礼拜堂的天花板上，那个小魔鬼都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睡觉。只有一个教会，那个天花板上的那个魔鬼在那里乒乒碰乒乒碰，用斧子、锤子敲敲打打。斯布人就在想，那个魔鬼在那拼命敲敲打打的，那个教会一定是有问题的教会，其他的魔鬼在那都是很好的教会。可是神告诉他正好相反，谁可以告诉我原因？啊， 谁可以告诉我原因？你注意，越是敬畏神的教会，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建立神的殿的教会，魔鬼越是心不甘，他越要敲敲打打。魔鬼如果在那里，在我们教会打瞌睡，请问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？啊？为什么是坏现象？他最高兴最放心。你们呢？每一个人怎么样？每一个人怎么样？啊？嘿，也不必打属灵征战，然后自我安慰， euphoria， 懂不懂？ euphoria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安舒感，叫 euphoria。 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有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放下兵器，不必魔鬼来攻击你，自己先向魔鬼投降。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有一段经节，那真的看了令人震惊啊！魔鬼怎么讲？他说敌人任以色列百姓在地上，任由敌人在他们的身上践踏。有一点什么意思呢？对魔鬼来讲，今天的教会 All you can eat， 懂不懂？ All you can eat， 包肥 buffet。 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残兵败将，任魔鬼在我们身上践踏，魔鬼根本不必攻击你，你已经是败者了。那你看到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。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叫Pastor Sundays，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今天美国的教会之所以败落，不是，他说今天美国的道德之所以败落，是因为教会的败落。他说今天教会之所以败落，是因为牧者的败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。如果我们不愿意战兢打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不愿意出去传福音，我们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像这块石头，我们一定是像这样的石头。神的殿如何被建立？不但是我们的身子先被建立成为神圣灵的灵宫，我们也是与大家同为被建造神荣耀的殿的器材和那个活石。我们需要同心一起来打属灵的征战，不让魔鬼在那耻笑我们，说对他来讲 All he can eat。 这是今天教会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最后我做个结论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安静的，是需要没有增进的，没有扰攘的，是躲藏在十字架的背后的，不是自我高举的，乃是高举基督的。若不是如此，请注意，教会内不断会有纷争，不断会有扰攘，不断会有争执不和睦。求神怜悯，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以父神的意念为我们的意念，放下自己，在侍奉当中跟别人能够磨合，听不见噪音。如果另外石头放在上面，一定不会有噪音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都先在山上被神磨合，这样神的殿就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香气。我们是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，好像香柏木包裹了这个石头一样。亲爱的姊妹们，求神帮助我们跟随着十字架的旌旗向前迈进。我们侍奉中求合一，成全恩赐，用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是宝贝的，你的话充满了真理，你的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也是让主你自己得着所应当得着的荣耀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软弱，主啊，但是主你是信实的神，求你赐能力，赐智慧， 赐谦卑，赐合一，赐同心，让我们效仿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榜样。我们仰望你的恩典，祝福这篇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